萨母耳记上九章一到六节，十五节到十七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第十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感恩，今天也是礼拜天，你知道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的神他就在我们这个聚会的里头与我们同在，我们很感恩。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因为神要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灵里头的需要，他要来亲自的来牧养我们，借着圣经神的道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满心的要感恩。有些人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一切的事情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在这个世界里头，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人吗？或者就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身边，就是你所认识的人的当中，也大有其人。他们就会这样觉得，诶，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掌控的底下，都在我的手上，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成就什么就要去成就什么。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的，但是实在的人生告诉我们说，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这真是美好的事情，到头来我们感觉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很容易可以做得到，到头来就是千辛万苦的底下，我们还达不到我们所追求的，这是多么的悲哀。所以人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的当中，其实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感谢神，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发现就知道了，我们的人生一切都应该在神的手中。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一切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哦，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神，他长得很好，但是他还欠一样东西，还欠什么没有交托，就还没有把他自己也交托给神。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神，但没有把自己交托给神，这也是失败的。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 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看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扫罗。扫罗这个人我们也知道，他就是以色列人的当中的第一个皇，这第一个君王来管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我们常常读圣经就看见这个扫罗他最后的失败，对不对？他很悲哀的失败下来，我们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但今天我们先别看他的错误，先不要看他后来的失败，我们首先看他起初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当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为什么他后来成为一个王？都有，圣经都有告诉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在这个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扫罗是怎么样的。扫罗这个人真是很与众不同的，不一样的，甚至说他的身材很好，他很健壮，样子也很好看，对不对？很俊美，对不对？甚至说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没有一个人跟他相比的。哦，这一句话就形容得太厉害了，就好像说是唯有他是他怎么是出众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的。还有他的身高度也很高，他说他的身体比众民都高一个头，所以人家一看就已经把扫罗找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光是这几句话就让我们知道扫罗真的在客观的上面他有美好的条件，他在外形的上面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人家好的条件，做一个领袖的一个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也拣选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另外有一个教导告诉我们说，神不单只是看人的外貌，也看人的内心。人是看人的外表是怎么样，看我们讲什么话，看我们怎么来生活，看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神不单只是看这些，他也看啊，但同时他也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态度，我们到底有没有渴慕神的这一种的谦卑的态度。我们后来就发现扫罗只有外面上的这个好的条件，但里头确实没有，我慢慢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就看到，扫罗当年是让人有一个非常好感的一个年轻人，人都喜欢他，光是这几句话就知道人都喜欢他，人家看他就给人家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我们大家都盼望是这样的一个人，人家跟我头一次见面就让我给他一个第一个最好的感觉啊，就最好了。好像我们要见一个新的一个老板啊，盼望他一见我就给他一个好的印象，或者就要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朋友，我们首先一见面就让他感觉到我们是一个让人有好感的一个人啊，给人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这都是我们所做的、所盼望的。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改变了扫罗后来的人生。所以我们发现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都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扫罗的父亲，他的名字叫做基士，当时他家里头可能有一些钱，所以他养了一些驴子在家里，他丢了好几头驴子，就丢失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所以这个父亲就吩咐这个儿子扫罗说，哦，你就去带一个仆人跟你一块去寻找这些我迷失的驴子吧，就把一个工作交给他，把一个任务交托给他。在当时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扫罗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一个父亲的一个儿子，对不对？他已经按照父亲给他吩咐的事情来做，就按照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满听父亲的话的，父亲吩咐他做什么他就马上要去做。所以他就找迷失的驴，在圣经里头也是很重要的，即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都是帮助人家的。譬如在圣经讲到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当后来的大卫王他有灾难发生在他身上，有敌人要追赶他，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逃命， 后来有人支持他，就送给他有两只驴，就送给他和他的家人，让他们可以骑在上面，是给他做个交通的工具，也给他带给他帮助与安慰。来到新约圣经，大家都知道，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也是骑着一头驴跑进这个耶路撒冷，也是代表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也是应验了圣经旧约圣经先知里头的预言，他是怎样做。所以驴在圣经里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这个时候他就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教训，去找这些迷失的驴，他愿意听从，他听从父亲的话，这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看见有人总是不喜欢听从别人的讲话，就算是他们自己的亲人，就算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讲话，他都不愿意听。今天是一个叛逆的时代，人都不愿意听人家的话，尤其长辈的话，他都不愿意去听从。但在这方面，我们看见扫罗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他愿意听从。听从在圣经里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就走遍了很多地方。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地图。首先我看一下，他本来是一个便雅悯地的一个人，所以父亲就差派他从便雅悯这个土地往通处去找这个迷失的驴。他走过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就是在这个便雅悯地的叫北边，他走过去找，又走到这个撒利沙地，也就是在北边的土地，还没有找到。然后他还没有放弃，他继续去找，又走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沙林地，在哪里也找不到他丢失的驴。然后就又回头又过回到这个便雅悯地，但是无论如何找来找去，找了三天都找不到。甚至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这就是当时这个扫罗他要找这个驴迷失的驴这一条路是这样。这个地图的中间有延伸的这个部分的，就是这个便雅悯地，就是在这个约旦河的西岸西边这个地方。他们北边就是以法莲地，以法莲就很多山区地带，还有他的南边就是犹大地。所以按照地形来看，他的土地不是很多，这不是很大的一片土地，只是很小的一片土地。所以难怪后来这个扫罗他说，我是来自一个很小的支派，也是很小的一个家庭的背景，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他跑到很远，他跑到北边去的这个以法莲山地山区的地带去找，再往北边一下你看到这个撒利沙地了，你看到了对不对？再往东边一下就是苏佛地，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地，再往南一边走就是沙林地，刚才也提到了，然后就回到这个便雅悯地。所以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这些驴，其实这也是一个神迹，因为按照圣经说，通常没有这丢失驴的，通常丢失的是什么？是羊，对不对？迷失的羊嘛，我们常常读圣经是这样说，这驴是不常见丢失的，因为他们都懂得走路，他们天天都陪着主人去走路无论是把货物放在驴子的身上，或者是有人骑在他的身上来走路，总而言之，他在山地的路上，他都是很懂得路的，不会丢失的，这是很奇怪。当然，这也是神的一种安排，就是在他在找这些迷失的驴、这些动、这些牲畜的时候，他就遇见了撒母耳，因为他遇见了撒母耳，后来就当上了神所命定要他做以色列的王，这都有神的安排，神的意思在其中。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当年的这个扫罗他做事情一点都不马虎的，很认真的去做，还有他是真的是尽想他的责任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很感恩，这就是扫罗，这是为什么神在当年也是拣选他当这个第一个皇，就是这一方面的意思。其实这给我们基督徒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当基督徒的也应该是个不马虎的基督徒， 不要当一个不认真的基督徒。我们要凡事都要很认真，尤其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很感恩，我们教会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认真的来做事情，来侍奉主。好像我们现在只是网上的主流崇拜的聚会，其实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工，他们在星期天以前的好几天就已经做好准备，把诗歌好好的把它找出来，编排一下，安排一下，要读的圣经，又做的祷告，他们都先把它录音好了，录音然后就交给我们的总编的弟兄同工，让他把它编辑起来，成为今天我们这一堂的网上的聚会。我们很感恩，大家都尽上责任。其中有一位姊妹她最近她已经回到这个卡加利那边去了，但是通过这个网络，她还是帮忙我们做今天这个诗歌的安排。我们很感恩，大家都尽上我们当尽的一种责任。我们侍奉神的人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扫罗不单只在做事情上面他很认真，也尽上他的责任，他对人的方面也是很认真，也是尽上他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经说后来扫罗就对他的仆人说，哎，我们已经跑了三天的路，跑了这么多的地带的地方的路，还找不到驴，我们这是逝去的驴，甚至我们不如回家吧，回去吧。为什么要回去？并不是说他灰心放弃他的工作，而是说他想起他的父亲，他在家里还有父亲，父亲三天以前差派他去到外面去找驴子，三天都找不到，恐怕驴子找不到，父亲为我们挂心。他不挂心只是丢失的牲畜，反而来挂心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回去吧，不然的话让老人在家里很担心，能睡觉睡得不好，吃饭也不能吃下去，这些都是不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不但是在工作上很认真，他也想到人的需要，他也想到别人的困难，他也愿意替人家来着想，来思想人家的需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也应当是这样的。我们不单只在工作上有表现，在侍奉上很认真尽所有的事情，还有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跟同工之间，我们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来为对方来设想一下，为他来的需要也来考量一下，这样我们的侍奉才是完美的，才是神所喜欢的。既然我们的家，神的家，教会就是成为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一块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所以扫罗他是挂心他父亲所挂心的，就是说他知道父亲挂心着他，所以他也挂心着他的父亲。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心思想得很周到。我们也应该学习做一个心思很周到的人，不要只是想到自己，或者只想到我自己的范围的工作，我们就为别人来想一下，也来把别人也放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为别人来祷告。当人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也来为他祷告，或者有人伤心难过的时候，也来安慰他一下。所以我们不只是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随时去想到别人。扫罗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方面。圣经里头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这样哦。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他说我的父就是指着天父，就是父神的意思。他知道父神天父的事情也是重要的。这是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人世的当中，就是有为了父亲的事情，天父的事情交托给他，以这件事情看为重要。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看重我自己的事情，看重我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只是看重我自己的任务，却没有看重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所关心的是什么，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也是常常是我们基督徒的失败， 有些时候我们侍奉主就是拣选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神喜欢我做这些事情吗？或者是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有交托给你？我们应当以父的事为念，来细念着这些事情，好好的为这个来做祷告。这里也给我们发展到一个概念，就是前一阵子在祷告的时候我也曾经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就讲到人的两种的关系，都是这两种的关系来的，一种是横向的关系，另外一种是纵向的关系，横向的和纵向的，横的是平面的意思，平面的，纵向的就是这个垂直的意思，有立体的感觉的这方面的意思。那横向的关系是什么？就一般我们都注重的，譬如说我注重我与人家的工作上的关系，跟我一块来搭档的人，我跟他做好，不单只做好这个工作，也跟他大家有沟通，有聊天，有讲话，有交朋友，然后我们盼望在这个社区社会的当中来扩大我的人际的关系，人脉的关系，这样就对我的工作有更大的方便，或者是我在人群的当中我要多建立一些成就，让人家想到我，赞美我，高举我，来支持我等等，这就是纵横横向的关系。我们自出生以来，我们都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的。无论是在我们读书的时期，后来工作的时期，我们都是这样。这个横的关系，我们都很懂得做。但是偏偏我们发现，我们在纵向的关系、垂直的关系上，我们常常做得不够的。这个纵向的关系就代表着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如何建立起来？有些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纵向横的关系上，在垂直的关系上，我们做得不足够，没有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安静，来读圣经，来思想神的话语，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就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这都是很重要的。有人说没有啊，我也常常打开我的这个 iPad， 打开我的 YouTube 来看很多有关于圣经的资料，也听很多不同的牧师啊、讲员的他们的讲道或者专题等等，我都听好多。告诉大家，这都是横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建立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话，你听很多的东西都只是横的关系，你知道的资讯很多，资料找到很多，但这些都是横的关系，你没有纵的关系。当你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垂直的关系，我告诉大家，很自然你横的关系也会扩大的，也会坚固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与神建立了一个纵向的关系，同样我们也可以影响人家，影响别人，人家可以从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他们看得出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跟别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光是照顾着我们横向的关系，这个当然是也是重要，也需要建立，但不要光是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应该开始要多一点来注意我们纵向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多建立这一方面的事情，多花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等候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要更要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更摸到神的带领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两方面的这一种关系都要同时地建立起来，横的关系和纵向的关系，两者都是重要的。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人生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听从，另外一种是不听从。圣经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就怎么样？必吃地上的伟物。但是反过来，若不听从，反倒叛逆，那么你们的结果是很悲哀的，必被刀剑所吞灭。就是这样， 扫罗后来他成功了之后，他就走向失败，但是后来他慢慢的就骄傲，他不愿意听从，所以他是从一个听从的人物慢慢走向一个不听从 的地步，最后很悲哀的失败死亡，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常常是听从或是不听从的中间，常常有这样的考验，有这样的试探，心里都好像是总是有一个在矛盾的当中，有一个打仗的当中，到底我应该听从哪一方面？听从神吗？还是不听从神？常常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多一点建立一个众上的关系，与神一个美好的沟通的关系，多一点明白他的爱，明白他对你人生的带领，你会知道我要选择听从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扫罗去找这个迷失的驴的时候，他带着一个仆人去的，走了三天的路还找不到，他打算要回家了，看他的父亲。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仆人就讲话了，这个仆人就把一些重要的资料告诉这个扫罗，他说哎，我们现在马上要到这一座城，这一座城的里面住了一个人，他是一个神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是神人。神人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不是神的人，神的仆人吗？神人吗？后来的以利亚也是一个神人，对不对？是这样的。城里头住了一个神人，神人，所以是众人所尊重他的，都很敬爱他，因为他凡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都讲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仆人就把这重要的资料与他的主人来分享。哦，这个仆人真是很厉害哦！他一边为主人做事情，一边他的耳朵也是开通的，因为他常常受主人的吩咐到外面去办事情，所以他都注意很多事情，很多方面的事情他都注意得到。他也把这个神人的事情也藏在他的心中。到了今天这个时候，他马上就把这个资料告诉这个扫罗，让他明白。然后他把资料告诉扫罗之后，他就做一个建议，他建议得很好，很灵巧的讲话，他说我们不如往他哪里去吧，往这个神人哪边去吧。你请你注意，他并不是对扫罗说主人你不如出哪边去找他吧，他不是想讲话，因为如果他想讲话有点不礼貌，他也恐怕得罪了他的主人。他讲话讲得很灵巧的，很巧妙的，他说我们不如往这个人哪边去找他吧。他只建议我们，而不是建议他的主人这样做，这是给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与人家一块来做事情同工的时候，也应该用这一种的方法。然后他就说给他一个主人有个鼓励的话，他说或者这个人可以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你看他就懂得安慰也鼓励他的主人，说如果我们一块去找他，可能他把我们应该该走哪一条路来告诉我们的。这里我们看见他把我们这两个字重复了三次，怎么多，我们不如往他哪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他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地讲到我们，就是证明一件事情，我们做事情不能孤单的一个人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也不是很主观的自己来做一个决定，我们尽量有人跟我们一块来商量，一块来做事情，一块来同工，一块来祷告，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心很重要。在家庭里头我们需要强调我们，在夫妻的当中我们强调我们，在小组的事工的当中我们要强调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更需要强调我们，我们走在一块一块的来侍奉神，我们走在当走的路上。不同的年龄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有不同的当走的路，但来到今天这个年龄， 可能我们都感觉到我已经跑了一辈子的人生 的道路了，我还要走什么道路？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走的是主的道路。过去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很费劲在人的道路上，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走主的道路，他会给我们的人生有最美好的安排和最美好的带领。扫罗一时听见他仆人讲的给他意见，他就说好啊，你说的是，他同意这个仆人所讲的，你说的是，就同意他所说的，我们可以去，他也学习这个仆人讲话，我们一块去，我们也可以去。伊斯夫他就往这个神人来住的那个那座城那边去的。所以我们发现扫罗他是一个愿意来接受人家给他建议的，人家 建议给他，他都愿意去听，这是他的好处，这也是他后来成功做一个王的一个原因。但很可惜，当他成功了之后，他就慢慢骄傲，他就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意见。当他还没有成名，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还是一个一般的人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人家的建议。但是当他有一点点的成就，他感觉到自己比人家都好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这也是我们的反应，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愿意接受人家的建议，但有些时候当我感觉到我比别人都强，我的经验都比人家多，我看的书都和读的圣经都比人家多，我怎么需要人家的建议？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要这样的骄傲的。但是扫罗在他当时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人家的建议，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功课来学习。今天是不是有人也把意见已经告诉你，但你不注重他，你轻看他的意见，你没有好好的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人家的意见，你还没有为这个人家给的意见来做祷告，是吗？但愿我们都看重人家给的意见，因为神有些时候也通过别人给我们意见，好像神就借着这个仆人把这个意见和这些资讯来告诉这个扫罗一样的。圣经箴言书第十九章二十节讲得很好，说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弟兄姐妹，这里强调要听，还有我们要接受。有些时候我们光是听还是不够，我们还是要接受过来，不能的话我们只听，听了之后我们就走了，就没有把它接受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去。神的道，神的话语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来听，也来读，也来看，也来注意，但是更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接受。好像我们听见耶稣很多年了，但你相信耶稣吗？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做你人生的主吗？很重要。你喜欢读圣经吗？你喜欢，但你有没有愿意神的话，圣经里的话接受到你的生命的里头去，让这些话语来带领你的人生，这是很重要的。神可以在一些平凡人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高和更美好的层次啊，这是很重要。神可以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生里头带领我们的，就好像扫罗，他出场的时候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个人的儿子，父亲吩咐他要去找一些丢失的驴，他就去了，他做平凡的工作而已。但是就在平凡的当中，神往往是给我们有美好的带领。同样的，今天在你平凡的人生当中，神可能也愿意给你有带领，但是你要听，你要接受。扫罗他出去的时候一心一意，本来只是要找迷失的这些驴，但是最后他找到的是撒母耳，找到的是神给他一个做君王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在你平凡的人生当中，不要埋怨说，我的生活太平凡了，太简单了，你知道吗？简单的生活里头都有神的供应，都有神美好的带领的。不要以为说，我今天都退休了，没事情可做，很平凡的生活，但是 都有神在你的这个平凡的人生里头与你同行，带领着你，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更好的层次的当中。神都有他的安排，都有他美好的计划。最近我们在小组的这查经聚会里头，我们夫人之间就有姊妹就提出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所以我们查经聚会都在网上来进行。但你知道吗？他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浪费了，不要错过了这一切的疫情，因为这一切的疫情其实不是给我们有麻烦，而是反而是给我们有美好的神为我们有更美好的带领，让我们可以经验神的事情。有一定在这个疫情里头，神要功课给我们去学习的。所以神在我们平凡人的生活当中，他都有更美好的带领。你准备好吗？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就在你今天平凡的生活里头给你有更好的带领？但同时我们知道神是就是神，在整件事情的背后神都知道，神都在带领着。扫罗准备要进入这一座城，要找撒母耳这个神人，但是前一天神已经告诉也指示这个撒母耳，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扫罗要来找他。你看神就是最好的导演，他已经安排了一切，问题是主最重要是我们愿意听他吗？接受他的带领吗？神对撒母耳说，明日就是明天，就在同样这个时候，神说我一定我必使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扫罗，从便雅悯地这里来的，要来找你，然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王，这就是你要做的。他告诉撒母耳说，你不用去找这个扫罗，神说这个扫罗会主动来到你的面前来。你看一切都在神的掌控的当中。出去的时候扫罗从来没有准备要遇见或者要去看一个人叫做撒母耳，但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去到这个地步。撒母耳本来来到这个城里的时候也没有计划要遇见这个扫罗，但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这两个从来没有做好这方面准备的人都把他们拼合在一块，把他们带领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方。你看神是多么奇妙，你愿意听神的话，在你平凡的人生里头你就看见神有更美好的带领。然后神对这个撒母耳说，他这个扫罗为什么他要做我们，我要高立他做我的王，因为他要救我的人民，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受到的是外邦的非利士人的攻打，他们伤害他们，他们很悲哀去向神来求告，神说我就听我的子民的话。这里圣经重复讲到神说以色列人是我的民，是我的人民。弟兄姐妹，就算以色列人是多败坏多失败，神还说他是我的子民，因为是神拣选他们，把他们领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同样我们无论是我们是多失败多卑微，在神的眼中我们还是他的儿女，他会来爱我们来帮助我们。撒母耳后真的看见扫罗来到他的面前，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在他心里头对撒母耳说，看啊，这个人就是我曾经对你说的那个人，他一定要来祭你，要管理我的人民。他再一次神说我的民，你们看到了，这就是肯定让撒母耳知道这就是扫罗，这就是我所拣选的人，就是你要欢迎他，你要高牧他，让他做以色列的皇。我们看见神在背后掌管的一切。同时我们发现撒母耳的人生，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的生命是对着神开放的，所以他能够听见神向他讲话。弟兄姐妹，这也是一种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封闭的，很封闭的， 就是所有的门都关掉了，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不容许神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做好所有的安排，我安排好所有的一切，我就做好我所安排的事情就好，但从来没有让神进来，没有开放我的生命让神进到我的当中来。所以神要向我们讲话，我们听不见，所以我们反而常常抱怨说，神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为什么我听不见神的讲话。有些神学家甚至于说，神现在不向人讲话了，在古代的时候，在圣经的时候他向人讲话，现在在这个时代神不再讲话，这都是错误的，不对的。神愿意跟我们讲话，每一天他都愿意跟我们讲话，问题是我们是对神。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一节里头说，人心里头多有计谋，计谋就是计划啊 plan 啊，但是唯有耶和神的筹算才能立定。这个筹算就是神的一种 purpose， 他的心意，他的目的是这样。人的计划是在这里，但神的心意在这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光是做计划计划计划，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同样我们要注重与神之间的纵向的关系，让我们的心对神是张开的，好让我们听见神的话，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撒母耳就对这个扫罗说，你前三天所丢失的那几头驴子，你心里头不用挂念了，你不用担心了，已经找着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回到家里了。你去来之后，他就已经回家了，找到了，这是给扫罗一种安慰，说你放心，你的工作已经达到目的了，神已经帮助你。那就是说让扫罗知道，这一次让他出来找这些牲畜，找这些驴子，是另外有目的，另外神有计划。现在你知道了，以色列人现在仰慕的是谁呢？就是你啊，就是你的父和全家，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意就是要你做他们的王。现在他们找到了，扫罗听见这话，他就是很惊怕，他就说不行耶，我不是在以色列支派当中至少的便雅悯人吗？是的，便雅悯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他的排行在最后嘛，哎，他人数也最小嘛，按照这个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说，他在最后就遭遇很大的失败，所以剩下来的人数也不多。所以为什么他说在众支派的当中便雅悯人是最少的。然后他又再说，我的家，我在便雅悯的当中的，我的家在便雅悯支派当中也是最少的家。这是他很谦卑，他很愿意谦卑下来，他是一个卑微的人，他承认我是最少的，我怎能够当这么重大的任务。但神就是要使用自己卑微的人，不要自高自大，神要使用也拣选卑微的人。无论你是谁，神要拣选你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机会要给你，也把这个能力要交给你。撒母耳按照这个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先知撒母耳就拿一瓶油来膏抹在这个扫罗的头上，就是证明他已经神拣选他当一个以色列的王，就说耶和高你做他产业的君，你现在是他的君，他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话语领导我们，谁能够来提升我们的价值？我们如果按扫罗说，我是多么的卑微，我是不配的，我的技巧当中的技巧，但神说神的话语领导他，就把他整个的生命提升起来。多少时候当我们回顾一下，看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总是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想到我们过去多很多次的失败，很多软弱，很多地方我不如人家，人家都比我讲话比我讲得好很多倍，人家做事情都比我好多倍，我都不如他们。但神的话语领导你，就把你整个人生提升起来。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虫呢，我们都是不配的，很卑微的，但神要来拣选我们，使用着我们。包括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也是这样说，他说我是在罪人当中的罪魁，最坏的一个人，这神也来拣选了我，做他的使徒，来传扬他的福音。神的话语临到我们就改变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因为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生命的价值是很高的。以前他就觉得自己人生没有意思，没有价值，做不了什么事情。但他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所拯救过来的，是用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把用重大的价值把我们改变过来的。马上神的话语来到，就马上把我们提升起来，感谢神。所以你要多一点读圣经，你才知道自己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在神的眼中多么可爱。圣经路加福音第14:11，这句话是主耶稣他说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告诉我们两个道理，如果你自高的话，总有一天要跌到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地步，但既然你认为这是一个自卑的人，神要把你升高起来。感谢神，我们常常都在两者的当中。有些人常常觉得自高自大，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事都是对的，都比人家强，比人家好，但是到头来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失败。我们常常讲的一个字叫 IQ， 我们说的 IQ 就是我们智商，只是讲到一个人的智力的水平和应变的能力。当你要建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这个老板他要看你，哎，检查一下到底你的 IQ 有是什么，有多高的 IQ。 如果 IQ 不行，你怎么做事情啊？他不要请一个笨蛋来帮他做事情吗？或者不要请一个不懂得应变、没有应变能力的来做事情吗？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人都很追求要做一个 IQ 很高的一个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后来就发展到，不单止我们有 IQ， 也需要 EQ， 就是情商，就是一个人懂得管理他的情绪，还懂得跟别人来有交际、有来往的一种能力。常常听见有人说是这样说，有人的 IQ 很高，但是 EQ 很低，对不对？是这样啊？可能他做事情很聪明，但他贪婪，不懂得跟人家来往，也不懂得跟人家来同工、来合作事情，这也是困难的，这也破坏了一家公司的一块来做工的一个团队的人。所以现在的人追求的是不单是要 IQ 要高，还有 EQ 也要高，懂得怎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一方面的事情。第三是感伤，就是 GQ， 这也是很重要。这讲到人懂不懂得感恩，因为感恩也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这个人很容易就会发脾气，很容易就会埋怨，什么事情都会抱怨。这样的人做事情不成功，因为破坏同工与同工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无论在任何的事情上、任何的环境里头，要学习感恩。所以如果这个感恩的指数越高，这个人做事情越好。还有第四方面，就是傲伤，就是 PQ， 就是说我们的骄傲的程度去到哪里。刚才不是说吗，很多人都是自高自大的，很多人都自以为是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比人家好、比人家强的。这骄傲的指数越高，这个人做事情可能失败的机会也越高，也他这样的人也不容易跟人家来合作，不容易来把事情做好，不能够跟人家有和谐一块来做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四方面都是很重要。头三方面 IQ 这个 EQ 还有这个感恩，这个 GQ 也是重要的，越高越好。但唯有傲伤这个 PQ 我们需要越低越好，因为傲伤越高的人 他做事情越糟糕越不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做一个卑微的人，不要骄傲，不要自高，不要自大。箴言书16:18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都是告诉我们，就傲上高的人最后还是失败的。圣经讲到这个，今天所讲这个人物扫罗就是这样，他起初很谦卑，很听话，愿意接受人家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后来他成功了，做了王之后，他不愿意听人家，他也骄傲，不单只对人骄傲，对撒母耳也骄傲，对神也骄傲，最后他就失败，他就败坏，最后在打仗的时候，他依靠自己的能力就失败，甚至于死亡，多么悲哀的一件事情。雅各书4:6是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顺服神，当你骄傲的时候，神就要把你打下来，当你谦卑的时候，越是谦卑，神越赐恩典给你。在这个二战的时候，英国的首相很著名的这个丘吉尔啊，对不对？丘吉尔很出名，带领这个国家度过这个打仗的危机啊。他也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这掌握很厉害。每一期的演讲都吸引他的很多人来听。他每一期演讲之后，人家都鼓掌，哇啊，这称赞他。有一次他演讲之后，他下台了，有人就跑到他跟前来恭维他说：“哎呀，丘吉尔首相，你讲得真好，你口才真好，讲得太好了！你看大家都在鼓掌啊，来称赞你啊。”这个丘吉尔很谦卑的回应一句话的说：“他怎么说？他说有一天，当我失败了，当我倒下来的时候，丘吉尔说，到那时候，我相信鼓掌的人也更多。”丘吉尔很谦卑，他知道他不能够骄傲。在他成功的时候，他要想到，如果有一天我失败，将会怎么样？我们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神要阻挡他；反而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卑微的人，神要把更多的恩典要赐下来给我们。骄傲的人常常以为他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就好像我们讲到开头的事，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在他手中，其实这是骄傲的人的行为。骄傲的人他们是怎样想，但到头来是失败的，是很悲哀的，是痛苦的。所以彼得前书5:6里头圣经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上，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再一次告诉我们，愿意自我谦卑，做一个卑微的人，神就把我们升高起来。这是神要恩待我们。做一个卑微的人，我们做事情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的做事情的态度是什么？一个卑微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来可以表达出来，这 joy 啊，喜乐 ，joy joy 喜乐啊，高兴快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第一 ，J 是代表 Jesus， 是耶稣，凡是以耶稣放在我们人生的第一位，好像圣经里头的施洗约翰。他是这样的，人家称赞他，但是他说主耶稣他要来了，他来的时候他要慢慢的兴旺，但是我要渐渐的萎缩，就是这个意思。他要不断的增加，我要慢慢的减小下来，这是他把耶稣放在他之前，把耶稣放在第一个人生的位置。你愿意这样吗？这是一个卑微的人第一个要的态度。就 J 代表Jesus， 第二是 O 代表 others， 别的人、他人，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以别人为重。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常常忘记了他自己，他跑去不同的地方向人家传福音，告诉人家有关于天国的道理，帮人家有病的人帮他医病，有鬼在他身上都帮他赶鬼，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是为了别人。后来的使徒保罗怎么样？上一周 讲到的时候提到保罗是怎么样，他说为了我的弟兄，为了我的同胞，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愿意